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是我们白法的第六讲啊，第六讲。那么今天呢，我们接着上一讲完成的第三课，把造论的论主的这个造论的目的呢，我们引了成唯识论的三门来说啊。那么主要在这部简继武老师的课本当中呢，是依安慧的显二圣果的证悟为主要目标。那么我们配合的成唯识论讲的三门造论义，等于把它终结起来。其实在这一段就等于总括了唯识法相，你们一直搞不太懂的四出体门、五重唯识观，也就是所有唯识观的行门之所在。那么我上回上两次也跟各位讲过，在这个部分呢，我打算花整个白法的时间来说明，所以各位在这个地方初初不是那么的完全对法相了解呢，还不是那么的关键。因为我的目的就是希望借由每次课程你们有相应多少的部分拿出来，就来消化四出体门跟五重唯识观。各位可以知道，其实所有在这个白板上列的文字，它的意义并不重要。如果你说它有什么样子的目的呢，其实的目的只有去执着而已。所以我在我后面这张白板当中呢，又把我原先写在这边的有一张成唯识论里面的总标文啊，它出标三门造论义，我把它重新经过默许我个人的消化之后呢，把我们整个可以说是这一辈子了学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在唯识这一门当中会碰到的东西以及会产生的执着，反反复复的做过一些推敲啊，做过一次推敲。那么我今天呢就不从这边下手，那么再请吕立学长来节前身后以及进到我们下一课之前呢，略示提议之前，我们就先讲我后面白板的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之前已经有表列了啊，我把它等于是也等于是节前身后。好，各位看到这张表当中呢，我这张表跟我原先的写法刚好是颠倒。原先写在这边的时候呢，我是从这边写起的，有没有？那写我们从这边写起呢，原则上是跟成唯识论的文序是一样的。好，那么他一开始就讲了。位于二空有迷谬者生正解故，是为了这个目的。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安慧他主张其实跟中观的认为是一样的，要修两种空观。从这里就可以知道说唯识论它不是假观而已啊，唯识论的根本其实是修空观的，它跟所有佛法的核心都一样，所有的佛法都一定要具备有空性慧，要修学般若，要在法相上见空性。这个观门呢，其实是八宗共同的部分，那八宗共同的部分，可以说甚至十宗共同的，连小圣也有空观呢，不要说他没有，连一切有部他们也讲空，不过他们的空不是，不是我们一般所想的那个样子啊，所以。以后有机会再补充到，尤其讲了二十唯识颂的时候，里面就显出小圣有空二宗的对变的观念了。所以从这边就可以知道安慧的论点，他认为唯识要去辨明二空，因为我们对二空的理不然不了解，要不然呢就有错误的见解，所以呢为了要升起正解，所以正解就等于我们八正道曾经讲过的正见。所以我们学佛法就是要去获得正见，正见也是闻思佛法的出门，一开始就要得这个东西。那么学这个的目的在哪里呢？在断二重障，不在正真如啊。学二空的目的其实只是在断两种重障，不是在正真如的啊。所以这个是目的，那这个目的跟后面这句话啊是一样的。如果正了二空呢，彼障随断，断障呢是为了二圣果。这整个这一段呢是安慧他的造论义，我想这个我们前面就讲过了，等一下呢李立学长会在我们整个节前身后的时候呢再做个重点的提要。 所以可以知道说正二空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断账。那么断账就是什么，就是得果。所以一个动作呢就三合一了，不是吗？我们再讲一下哈，正二空就是断二障，断二障就是正二果啊，不是出果二果的那个二果，是两种圣果，就是菩提涅槃的两种果。所以呢一门入三门合，所以从这个就可以大概体会到智者大师所谓的一心三观啊，或者一心三谛理，空假中一心俱全，这样子的一个关门呢，大体来讲呢也都是大圣呢核心共同的见解，这大概都不差的哦。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既然要断两种障，这两种障呢是由原因是什么呢，这两种障就是烦恼障跟所执障嘛，它的原因就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我执跟法执。那么我们如果听礼拜五的课呢就可以知道了，它的因在哪里啊？啊，那个取又是更深入的东西，它背后的根本在哪里？贪爱，这背后的就是贪爱，就是我们前面讲一体二用的贪嗔痴嘛。其实它的共同的体都是这三毒啊，贪嗔痴三毒，都是这贪嗔痴三毒。我们太喜欢这三样东西了，可是这话讲起来很奇怪哈。我们把它的法相定义搞清楚，谁也都不会喜欢这三样东西。可是问题，谁逃得过这三样东西？连我那天就讲了，即便你啊这个心求涅槃、厌离娑婆，如果你没有学经教的话，还是用贪嗔痴在念佛的，在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是吗？你厌离娑婆就搞得到跟世间因缘一切作对，你不是搞嗔吗？你这个实相没有搞清楚，你不是痴吗？贪求涅槃不是有不是图一个境界可以得吗？去那边就好像闲着没事干吗？你不是为了用贪嗔痴来学念佛的法门吗？所以这些如果心没有端正的话呢，那我法二执是断不了的。断不了呢，以这个为根本，一体两用，同样贪嗔痴，你迷理迷事，迷理成法执，迷事成我执，个别就造就了烦恼障跟所执障啊。所以呢这两种呢又可以开作四离二障啊。如果说由华严宗来说的话呢，就四离二障。所以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八宗也没有差异，只不过是就文义相上来看，天台也好，华严也好，其他宗派讲到这个所谓的障的时候呢，就比较没有为是直接就对治执着这件事情，他们都还立一个看起来比较高的理，要我们去追求那个东西啊。那个东西其实并不是错，并不是错。可是所有这些东西的追求，如果你真的有一个东西可以追求，那就是执嘛。所以不论那个东西追求的是不是对，目标是不是对，我们先姑且不论那个本体的部分，就认识到我们修行这条路上的过程，这个程序上的问题。那么如果我们用来追求，用来修行，用来认识这个法界，认识这个实相的工具如果有问题啊，这个方法如果有问题，请问你得到的果又是对的吗？所以这就是唯识一直要去计较的东西。所以我们一直希望把唯识作为学佛的出门，甚至用来作为我们以后断阴魔啊，断五十一阴魔的一种手段啊，断用手段。那我们不要这么自大说啊，唯识是一个断执着的一个工具，其实不必这么，其实这个也没有什么很高尚的地位哈。你就是把它拿来当一个法宝用，其实它就是一个工具性的目的嘛。那这种工具性的目的就是说，因为我们的习气太难改了，那总是这些习气一直一直会冒出头来，所以我们不要有增上慢。增上慢是修行人呢、啊、最后断的一样东西，最后断的东西。你修禅定修智慧，最容易而且最维系而且最难断的一个障碍就是慢，就是慢。所以破执着，假定这件事情摆在我们心里面根深蒂固不会忘，永远不要以为我们得一个什么真如，证一个什么空，你用有所得 有所求，有可以达到的境界，这样来观一切的你的里程碑的段落的话，总是难免堕了我见跟慢。 所以为了要离渐慢两种障碍，这个其实是贪嗔痴的化身了哈。那为了要断这两种修行人的障碍呢，我们就要老老实实的去相信真如，其实永远都有一部分是我现在不了解的。你只要存着我现在所思维的、所证得的，仍然并不是究竟，还是一直希望一直不断的增上。啊，那就在这个地方呢，继续的精进加行，以无量劫不做有所求的这个境界范畴界说你的地步，于是呢，你就会一直不断的增上，不是吗？这就是修行最重要的态度。在这个态度上，如果不端正的话，所有的法要是无法受持的，啊，无法受持的。可是佛法整个在讲这个道理，很多人不懂，很多人以为除了这个道理之外，还有一个很高深的东西，啊，还有一个很高深的东西。所以呢，接下来难陀就提了一个观念，他说：“未开示谬执我法迷为识者，为什么会有迷执我法二执的人呢？是因为他对唯识理不了解。迷，他这边就没有谬，因为基本上唯识理没有说错误的，你只要。”认识到这个是执着，认识到这个是执着，其实呢，知幻即离，离幻即觉，也是一体三用，对不对？知离正其实都是一心三用的，一心三用的。所以你只要知字一门呐、啊，众妙知这个字，我们在修止观知这个字永远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要说我控制呼吸出，控制呼吸入。我们都只是讲什么知习入知习出知习长知习短知之一门啊众妙之处。妙就妙在知这个字真的很好用。可是如果你知见立知那就有问题了。把知见做相再来做观甚至想要去调控那个知见的本身。你就把一个颠倒无体的东西做自体相又不舍这个相。颠倒一直不断的妄想执着，那在修观上呢是发生很大的问题的，啊，会发生很大的问题的。所以其实对唯识理呢，只有不了解的。你如果了解的话呢，就知道那是过犯，没有人不会知道的啊，没有人会去坚持说不承认的这件事情。可是呢，这种状况呢，都是处在我们曾经讲过的。如果你证，也顶多证到什么理无情有而已。所以我们对于所谓开悟的人也有这么说，你可以顿悟，但是成悟要怎么样？要渐消，要 一次一次的消，消到以天台的说法，入地以后还慢慢消，消到实地还有障碍要消，是维系又维系，一直不断的下去的。好，断证断证都是同时的，在断证同时面对这么多维系障的情况底下，断的都是什么？都是情事而已。所以为什么我们叫有情就是这样子，有情只要你还不离分段根变异生死，那么这些情执都是有的，都是有的。所以开悟就是要去以唯识的观点来看啊，唯识对开悟的观点就是证遍计所知，所以整本唯识都在讲怎么样去证遍计所知，就是心甘情愿的在一切时中承认我一切相所见都是我执的相而已，先见这个东西，而且甘愿承认，在这个地方呢下手断证，断证功夫就在见一切相下，不做他想，不在一个高远啊偏这个偏离人间的一个人间净土那个地方呢去修，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修集因缘，所以呢佛法跟我们说啊就是缘起，我们只是修集因缘而已，啊。所以只要因缘够成熟，那么我们又能够去证了一切相的偏计执啊，依他起，如果证信就可以证得世俗地，缘成时如果你证信就可以能够入正义地，对不对？那不就是跟般若中观同入二地嘛，同证二地是一样的。那么为了止观修行方便起见呢，又了为了利偏计执的断证作为唯识理修学的目标起见，所以在二谛之外又加了一个偏计所知性，再把世俗谛跟圣义谛改成什么依他起跟缘成实，回把这三 把这三种呢通通回到哪里？回到世俗地来安立三种名相，来让我们从这里修学顺入二地圣观啊。二地圣观，这二地呢又是方便，你去用世俗地跟圣义地，只是为了能够得到世圣地的现观，就是证了一切相的苦集灭道。所以你可以知道，佛法讲半天都不是在讲什么高妙的道理，都在给我们方法断除障碍。所以所有佛所讲的一切法都是灭苦的方法啊，灭苦的方法。如果于此说有少分可得，那就是对苦地没有正知见，就是这么明了的事情。所以阿含经到处处处说这件事情。所以呢，佛四十九年说法只说苦跟灭苦，只说苦跟灭苦。苦有苦集二谛，灭苦呢有灭道二谛啊。反复用各种名相说，就是施设种种方便啊，不管从二谛啊，或者是三性去误入，去误入啊，所有这些实相去证了苦集灭道这个真理。然后呢，从四圣地呢得到现观的利益，就可以在一切相下以无常、苦、空、无我三法印证知一切实相啊，证知一切实相啊，从此远离忧悲苦恼。你看，都是这样的例子嘛。所以，如果我们在一切的生活里面能够远离忧悲苦恼，请问是不是就是现证涅槃？就是现证涅槃。可是问题是，现证涅槃是不是我们的最究竟目的而已？所以这边又要去较量我们的发心是什么。哦、所以我又讲远了哈，所以你看哈，这么一个白板里面所讲的次第，其实已经涵盖了一个修行人近期一辈子在佛法上要追求的事情。我们偶尔会觉得有一个高妙的道理要去追求，可是追求又发生障碍，我们又不以为障碍是我们的修学目的，一直要远离障碍。可是如果你要去逃避障碍，就越生障碍，越生障碍。要不然就有人去贪求因缘条件。可是再怎么去因缘条件上修，假定本心不正，你就一直在劣因缘上修。请问你把一个土通通翻遍了，浇了一堆的肥料，灌溉一堆的水， 不栽种种子能够长成大树吗？所以呢，这些因缘不过就是因缘，没有圣啊，没有菩提的种子栽种下去，这些因缘都不成就的。所以你终其一生超级辈子不断的在修集因缘，那是贪嘛，你是用贪层次来修集。要不然你就一直不断的在跟西游延吉一样抽吸一堆的所谓菩提涅槃的法，然后呢立了一堆真如二空的道理，搞得玄之又玄。那就好像是拿菩提种子来当石灰抹墙而已，抹的还不过是墙里面的基石而已，也无济于事。所以你落这两边呢，都跟解脱无异、哦、佛都说这种叫做戏论。那么后者呢偏于哲学，所以呢他就立十事无忌不跟我们谈。前者呢贪福德，那贪福德啊，他又告诫我们所有三恶道的因缘啊，就不理这些贪嗔痴。如果我们老是在这个地方打转，是不能解脱的啊，不能解脱的。所以呢就是因为搞错了，那么搞错了呢，所以呢难陀就说我们应该要立一个目的，目的就是要对唯识理如实知。那么如果就近说唯识理，其实就是苦集灭道，那其实就是苦集灭道。可是为了施设入苦集灭道的方便起见，他就施设了什么？如果讲唯识理的话呢，你要问我他是什么，他就是三自性，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缘成实性，就是这三件事情。把这事情搞清楚了，不要有错误的认知。可是这三件事情讲起来简单，可是却可以在种种的两边执着当中呢，出现四种不同的执着。哪四种呢？外境非无，认为哎，外境不是没有啊，啊，不是没有啊，内是非哎。我是不是写错了？外境非有无啊，外境非无，是不是这样的？我有没有写错？对，外境如是非无，内是如境非有， 啊，就值得出现这两个问题。而这两个问题呢，碰巧又是唯识要讲的东西，非常大的关键所在。啊，唯识就是主张唯识无尽，你知道吗？唯识就是主张三自性，其实就是讲唯识一切的运呢，只有是，啊，是没有外境界的。那这以前我们讲过哈，所以这边我们还没有去再详细讲这个部分。这是唯识一个基本的命题，唯识三个很重要的命题之一，唯识无尽。可是那一派的人就认为说，境界并不是全然没有的，啊，不是全然没有。你不是说是有吗？那是有的话呢，境界跟它也是法呀。你说是这个法是有的，那你有什么道理说色法是没有的？那这种人就是没有搞清楚什么叫色法，没有搞清楚什么叫色法，所以呢，他才认为是有色也应该如是也有啊，并不是没有的。因为活生生的，你看敲了会痛，怎么会没有呢？可是我们讲空，不是讲敲了有没有，这叫有色无色。因为你敲了，请问除了你有执爱的感受之外，请问你还可以证明什么？你除了讲我说喜欢不喜欢，你除了讲它是讲台不是椅子之外，请问你还能够讲出它是什么？你讲了半天就是讲它的五蕴嘛，五蕴都在它身上吗？不是，五蕴都在你的造作上，都在你的四蕴造作上而已啊。所以你有没有办法离五蕴说一个它，说一个主体性给我看？这个就是到现在科学家哲学家都说不出来的东西嘛。那请问你还拿什么东西来证明？所以三自性讲的是这个东西。可是呢，不懂这个唯识理的人呢，却一直要坚持说是有尽就有，如果尽无是也无，同样是法。不是你们讲法空吗？那讲法一切空，为什么留个是是有的呢？为什么讲是是有的呢？所以讲是有是讲一个非常重要唯识里面讲的道理，叫做业果相续是有的。业果相续有，并不是说真的有，而是这个造业的人他自己可以造作嘛。你既然有一个心可以造作，请问你有没有那个心去接受造作之后的结果？有没有？这个不是我认为的，是造作者自己已经立了一个前提，说有我有造作的法，有受者。既然有作者有受者，也有作的法，请问难道造业的结果没有这个人来受吗？啊，难道没有吗？这不是我立的前提啊，我说一切法空啊，我说一切法空啊。可是问题是在一切法空的实相底下，凡夫守不住自性，反复辗转造业嘛。你既然有心造业，为什么不敢有心承受果？是依着众生心说这个道理的，这个道理怎么可以没有呢？怎么可以没有呢？啊，我讲的空也没有破啊，我没有自打嘴巴啊，我没有讲有啊，四心哪有？四心跟法一样呢、啊。可是他的有是作用的，在作用向上的有，是这样的有的，是因为造业者自己去相续受报的结果有的。那这个道理如果你们不懂，不是说法的瞿昙他自己说错了，是解法的人啊，以小人之心去度君子之腹，在哲学上打转啊，所以这个东西不是从哲学上的结果来论辩的啊，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回到根本，因为如果唯识理究竟就要误入空性的话，那么我法的两种空性又容易产生两种执着。一种执着呢，就是体同的执着。哎呀，一切体都是一大法界，这个字都没有错哈，啊，一切同入法界没有错，一切法同入法界有什么错？大家都在华藏世界底下有什么错？没有错，啊，所以下午呢，李立居士跟我讨论的时候呢，嘿，我们入无余涅槃，小水滴就入了海了，那我要回成小水滴不行吗？啊，那如果不行的话，那些阿罗汉回小向大怎么办？他就问了这个话。这话如果问给各位，你们怎么答？回小向大指的不是那些已经入了无余涅槃的人，主要是对两种阿罗汉，一种是正入有余涅槃的阿罗汉， 一种呢是入灭尽定的阿罗汉。这种阿罗汉呢，这两种阿罗汉都还没有入无余涅槃，还没有就近入不生不灭的那个涅槃境界。可是如果你认为涅槃就是大海， 有海的体，有海的泡泡，这些都还向上是有的，请问那个海是涅槃吗？涅槃还会出现海泡泡吗？比喻都是很勉强的，你还用比喻来解释？哎，佛如果是够尽光生，那他的一个大光明体，哪天我撒一些灰尘，他不是又染尘变众生了吗？就是《圆觉经》里面讲《金刚藏经》所说的东西。你我举譬喻已经很勉强啊，你为什么在譬喻里面去找麻烦呢？懂吗？人家是嘿，在一些东西当中啊，哎，发现金子，然后把矿砂炼成金子了，宝贝的要死，对不对？那金砂怎么可能再还原成矿石的状态呢？有这种事吗？你在向上看到有事理是这样的结果吗？没这个结果的。那你怎么可以去逆化学反应回去？不容易的事情啊，那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呢，理跟事在这些执着上呢，就容易产生体通。体通也是一种空执。啊，尤其如来藏系的人呢，他没有解对他们那一系的法义，就容易把这样的义呢解释成这个样子。其实体同不是错，可是你坚持那个一就有问题，坚持那个一就有问题，因为那个一是没有作用的，它就不应该再出现任何作用的。如果它再有差别义，就违背体同的问题。所以它根本虽然讲用别体同，可是它偏在哪里？偏在体同，而不承认用别的必要性。因为用可以别嘛，啊，所以体才是同的。也就是说性是空的，所以它才可以有万有啊。如果体有自性，请问它怎么万有？它只能一二三有而已啊，对不对？我笔顶多能够拿来抠抠头啊，打打桌子啊，写写黑板，请问它还能拿来干什么？很多用途吗？它被它的法的自性限制住了嘛，不是吗？如果你执着一个法有实体的自性，它就限制它可以用的处所。唯有空性，空性就是它有一切法的可能性，它才有办法变现万有。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坚持体同的观念，我也承认，可是你是不是也应该同时接受用可以别呢？用可以无量差别来证明体是同的呢？因为体在处处，所以处处可以生用，不是吗？这个观念是应该要平衡的，所以我们重点在破两边子的执着，两边的执着。如果你太偏空理，太偏空理，就容易去把唯识当作要辨别辩驳的对象，把它打成说：哎呀，你是小的，我是大的，啊，你是低的，我是高的。其实不晓得谁有执着，啊，这个在地方应该要知道。所以我们也不必去讲别人，连唯识家自己都会出现有自信的问题，啊，因为他讲自信差别义讲太多了，搞到最后呢，他要去辩护唯识理是最高的，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啊，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啊，那再者呢，讲空的人又会出现一个无所，啊，无所心，心是无体无相的，啊，这个我们也可以同意，离了无体无相，请问那些相都是虚幻的吗？哦，我们有情绪，有这个都是虚幻的，啊，所以就容易造成业空的这个问题。业是空的，你怎么可以把业性归空呢？啊，你把业性都归空了，这些的心所造作都没有实体性，都没有作用力，那这些空啊，空执着呢，太过分了，太过分了。但是你讲这个话道理对不对？对。因为如果连心都无体无相了，那心所更是他辖属的小兵小将，他又怎么可能会有体有相？所以我辩驳离心无所这个法不是错，执着错。所以我们在礼拜五讲五蕴的时候呢，就讲五蕴不是错，五蕴不但不是错，它还是对治我见的法，你知道吗？要能够来断除我执，靠的就是我五蕴，五蕴就是破我执的法。 我们只能够接受业果相续是唯一真实的现象，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法？所以你讲我种种我五种我其实都有问题嘛，啊，从理上讲，从事上讲，怎么讲都有问题嘛。所以唯一讲得通的只有这种业果相续的相而已。所以从这里连唯识家自己都会犯问题，犯这些种种义执。所以整部成唯识论说白了就在破片计所执。从片计所执呢能够正信，所以呢三自性每一个都是世俗谛，片计所执如果你正信就误入片计所执性，你在依他起不要染污，你就证入清净的依他起性。你在圆成时依着世俗谛，你可以误入圣义谛。啊，所以由此他就开出二谛四圣义，啊，这样的一个差别啊，那个以后我们再慢慢讲了。所以连唯识家也有这种四种问题。所有的学佛者如果偏边见的话呢，取一边来做执着见解的话，也会归纳起来这四种问题。所以我们搞这么多的法相唯识的名相，无非就是要回答这张表。所以我上个礼拜才跟各位讲，这张表要用整本唯识，唯识呢就要在这边找答案。你每一法于一一法要干嘛？照达二空，对不对？就是要离了这四种执着的偏见，去真正对二空不要产生迷谬，从始至终断除所有的问题。所以呢，让自己的问题及早的发觉而修正，是修唯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非常重要的关键啊！所以唯识呢，讲白了，它就是内观或者是观心的法门，就是观照我们蕴界处的法门啊！所以除此之外，它也不讲别的。那一大本的杂阿含有一半以上都在讲这个道理，所以可以知道说，根本佛教、原始佛教其实重点都在二无我啊，就是二无我。那当然了，南传就讲我们可能啊造作了太多名相，可是这么多名相呢，有没有必要安立呢？有，因为呢众生的心呢、啊、相有万千，那我讲万千又太多了。我们认为可能不需要一个一个去分析他们的心理，倒是需要有法要，就是那个钥匙，要有那种方便，要有那种方法去关照到底众生心的起灭聚散是什么。所以我们讲的白法，那个法是方法，不是实体，不是有一百种实体让我们关照，它是一百种方法让我们来照达二空而已。也就是说，一个建筑物，它有啊，给你啊一百个望远镜，啊，让你从这一百种望远镜，从不同的角度呢来观空，来观空。它立了这种种方便，而不是这一百种法法法可得，不是这个意思。白法的每一法都要去证明它是去见二空的方便，不是这每一法都有法的自性。所以呢，从此来看唯识的理，就知道白法名门不只是入相，它也入性中的根本。所以呢，它同观、中观跟瑜伽两派，那同时观这两派。好，那我讲了半个小时呢，我们就回到哈，前面一堂课，我们请李丽来节前身后。
各位学长，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到现在为止，前面已经说过了《大乘白法名门论》研究的目的，还有说过了天经菩萨造此论的意思。今天我们接着是要讲法本第二十页四，略是提议。在说 这本《大乘白法明门论》研究的目的的时候，讲过研究的目的分成解门和行门。解门分成两部分，一个是要知万法之要，第二个是要明无我之理。知万法之要，万法宇宙人生的一切法之要。那万法之要是什么呢？就是无我之理，所以紧接着就要明无我之理。这在解门行，在解门上面刚好就是我们本论的两个问题，一个是何等一切法，一个就是云何为无我。在行门上面，在行门上面，我们大乘白法明门论研究的目的，一个是要破执去烦恼，执和烦恼是同一回事，能够破执着就是两种执着，也就是去掉烦恼。烦恼一个是我执，一个是法执，或者说一个是烦恼障，一个是所知障。所以破执就是去烦恼。那另外行门还有第二个，就是为一切，这边简老师说为念佛助功，其实是为一切的行门助功，是一切的行门为事都在说他的理，所以在一切的行门上面学为事都是助功。接下来讲到第三，明照论义。明照论义这个地方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因为要先明白天亲菩萨照本论的意思。天亲菩萨照本论的意思写得很清楚，是为利乐有情。那什么叫做为利乐有情呢？利乐有情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对于宇宙人生错误的见解，因为错误的见解我们生了很多的烦恼，对于这些迷谬者要升起正解。正解是什么呢？是二空。刚才老师也说过了，二空、二障和二果其实同一回事情。假如我们对于宇宙人生这些实相我们不清楚的话，我们在上面升起了爱见烦恼。爱见烦恼，爱指的就是烦恼障，见指的是所知障。这两种障碍，两二重障升起的话，就是这两种执着升起的话，那么就在生死流当中了。课本里头也说过，假如我们不想出生死流的话那就罢了。这个意思是说，假如我们在这个地方不想出生死流的话，到此就可以离开了。但是假如想要出生死流的话，我们就要明白生死的原因在哪里。生死的原因就在爱见烦恼，也就是所知障和烦恼障上面。而烦恼障、所知障这二重障是一体二用，它的体都在贪嗔痴上面。经上说得很明白，有贪爱起欲，有爱生欲，有欲受生。生就是 老死，又被苦恼，也就是一切苦。所以老师刚才说，佛陀，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说一切法，在49年讲经说法，这一切法不外就是四圣谛苦集灭道的道理。佛陀在经上，在经上看到佛陀说，我所说法不外苦和苦的子息，我所说法不外是苦，苦就是苦集这个世间因果，和苦的子息，苦的子息就是我们说的灭道，这个出世间因果，把它合起来看，苦集灭道不外就是迷悟因果。佛陀讲经说法49年，3藏12部，看起来好像是好多好多，但是总而言之一句话，就不过是苦和苦的子息。我们从佛陀讲经说法一路走来，这一点清清楚楚，清清楚楚。佛陀成道以后第一次就是为五比丘说法，说什么法呢？说四圣谛之法。佛陀要临 要波涅槃，临入灭之前，说什么法呢？还是在说四圣谛苦集灭道之法，而且殷殷垂训，问了三次，对于苦集灭道有没有问题？假如有问题的话，赶快提出来问，在这个上面绝对不能够有任何的不觉之处。所以苦集灭道是全部的佛法，苦集讲的就是烦恼障和所知障，这二障也就是我执和法执，而灭道讲的就是我空和法空，这个二空理。只要能够证得二空，同时就断去了二障，也就得到了二圣果。所以老师会说，二空、二障和二果是同一件事情，并不是分开的三件事情。这个在上一次明照论义的时候，虽然分成了三科甲乙丙，但是讲的二空、二障、二果是同一件事情。这是我们上一次讲的明照论义。这个照论义，天经菩萨的照论义，我们是不是明白呢？假如我们明白的话，我们到这里就很清楚，很清楚学佛目的是在出生死流。怎么出生死流呢？出生死流就是要断掉二障、烦恼障和所知障。怎么断掉二障呢？到现在为止，好多好多次反反复复的，简静武老师引用偶祖偶义祖师的话告诉我们，若于一一法照达二空，则一一皆为大乘正理之门。短短这一句话，这一句话已经出体也明中也论用。接下来我们现在第四，就是法本第二十页略释题意。通常在讲经的时候都会先说五重玄义，五重玄义第一个就是释题，第二个是辩体，第三个是明宗，第四个是论用，第五个是判教。所以到现在为止，虽然我们没有正式的分成五重玄义、玄义这五个一一的来说，但是在刚才那一句话上，若于一一法照达二空，则一一皆为大乘正理之门。事实上已经出体也明宗也论用了。现在这个释题就是五重玄义的第一个释题，我们现在就请看一下这个略释题意。释题通常这个题就是任何一部经或者是一部论，经我们都会先看到经，它会分成通题和别题两部分。通题就是那个经那一个字，那我们假如讲论的话，通题就是论那一个字，论那一个字我们等一下会说。那另外别题呢，别题是这一部论个别之题，也就只有这一部论用这个题，这个叫做别题。那我们本论的别题就是大乘白法明门，这个就是我们本经的别题。好，再接下来我们看简经武简老师，他现在把这个题目大乘白法明门论分成四段来解释。第一个讲大乘，第二个讲白法，第三个讲明门，第四个讲论。我们先看第一个大乘。乘是什么意思呢？乘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车乘，一个是运载。讲车乘就是车子，那这是一个名词，车子有分大小。讲运载一定是从一个地方运到另外一个地方，或者是载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叫做运载，它是一个动词。所以就是有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佛法是要运载众生从生死此岸到涅槃彼岸，就是运载众生从生死的此岸到涅槃的彼岸，这是乘的意思。好，运载众生从生死的此岸，为什么会有生死的此岸呢？ 也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有二障嘛，有我执有法执，或者说有烦恼障有所知障。而不管烦恼障也好，所知障也好，它从哪里来的呢？都是从贪嗔痴来的。这就是我们会生死的理由，到涅槃的彼岸。既然贪嗔痴是我们生死的理由，那么灭掉贪嗔痴也就是涅槃了。这也就是生死的此岸，就是四圣地的苦集的道理。而灭掉贪嗔痴，灭掉我们生死的原因，到达涅槃的彼岸，也就是说的灭，要用什么灭呢？用道来灭。所以接下来学的其实是道的内容。请翻到第21页。其实重点是在讲乘，那为什么又分小乘、大乘呢？前面老师也说过，小乘和大乘并不是法上面有分小乘和大乘，而是在心量上面，在学的人心量上面有大小之分。假如心量是像地藏王菩萨一样大，或者像普贤菩萨一样大的话，那就是大乘。普贤菩萨是尽虚空遍法界的心量，地藏王菩萨也是一样，众生度尽方证菩提的量，这种量，这种心量就是大乘。从小乘到大乘，中间心量从小到大可能有很多种心量的不同，所以自己问自己是小乘还是大乘，不是在法上面分小乘大乘。老师先到这里吗？
好，这边唯一有一个非常重要要去补充的，就是我们翻到20页的最后两行这里哈，简老师把它写成说，所以把佛的言教呢比喻为乘，其实不是只有佛的言教才叫做乘，佛传给我们的有什么样的东西呢？啊，他本身是佛，对不对？所以佛宝，那他怎么成佛的呢？悟苦集灭道成佛的，所以他留给我们法宝。那么言教文字只不过是承载法宝的一种像而已。那么他从投胎一直到涅槃八相成道，藏六比丘身这样的一个人间成佛的历程，给我们的是身教，不是吗？所以你可以发现在这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出现一堆身宝。所以你看，佛宝、法宝、身宝，他遗留给我们的大乘，那个车乘是什么呢？就是这三宝。这三宝又用什么东西来传播呢？用他本身的法相庄严，从跟我们一样是凡夫俗子，一直到能够证悟成佛，他是用凡夫身成佛的哦。他是在人间成佛的这个事实，不是把这个大乘的道理讲得很明白吗？这是身教哦。那他开悟以后呢，49年说法，是不是语透过他的语业，他所造的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功德啊？语业，然后呢，佛心我们了不了，他干嘛自己可以解脱了，他还这么麻烦，最后还不惜示现涅槃来殷殷教诲，他要我们这些弟子们呢自己要知长进。那这样子的用心，请问我们除了身教言教之外，这个心意教我们是不是受持？所以你看、啊、他用身与意是不是也传达了他的法意啊？然后呢，就他弟子们对他的种种描述以及菩萨对他的赞叹，我们可以知道他有不共于声闻缘觉菩萨的种种功德，他是不是也告诉我们这些功德是我们应当要起而效法学习的对象？还有他示现给法藏比丘种种佛国土的庄严，由法藏比丘来拣选，成就了一个那么好的西方极乐世界，处处指归。他更交代了娑婆世界的众生在释迦灭度以及弥勒再来的这种过程，交代给地藏菩萨。他是不是把所有这一些铺排的种种没有间隙的做了一个圆满的安排？你看他所成就的事业， 他的心量绝对不是一辈子成佛，我尽一辈子的行受来考量而已。他计划几乎可以说是无量、无边、无际。普贤菩萨所谓尽虚空，他连虚空界尽，他度众生的愿都不尽。用这样子的心量，那请问一个发这么大心量的人，请问这一念心是不是佛心？在华严经就说初发心等同果觉了，对不对？何况这么大的心量发出这么大的心，请问他是不是佛？那成佛在先跟成佛在众生之后，请问有时间先后的问题吗？你没有佛心，何来度众生的功德？你不发度众生的功德在先，哪有成佛的果在后？所以同样的道理，成佛哪有先后的问题？没有。所以地藏经讲得很明白，两个国王发的愿同是地藏王的化身，同地藏王呢，他告诉我们很明白，在释迦灭后弥勒再来的修法是这样修的。他的对象都是谁？度化的众生都是谁？就是贪嗔痴。跟佛在世的时候开示我们修法的对象一不一样？还是一样，没有一日间断的。也就是说，从释迦涅槃到弥勒再来，我们的修法因不间断，因不间断。虽然法有正法、相法到末法，你真是修行者，能有间断的心吗？佛菩萨眷念众生的心，还会有正法、相法、末法吗？所以呢，我们就说法无高下大小，只有心量的差别啊。所以呢，我们如果能够处处明白一切心的相应处，就是我们见达二空、照达二空的大圣正理之门，那是升起大圣、小圣、二圣、三圣、五圣，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车乘，都在那里升起来，那里是照运载一切众生成正觉，造那个车乘的工厂，那个工厂就在哪里？就在二空门上，就在二空门上。所以这个道理从来也没有变过，佛佛相同。佛也说他之前的贤劫，甚至贤劫之前各劫的诸佛都同证此理，未来诸佛也是同证，也是说这个道理。不但如此，他还不惜下退500阿罗汉，然后呢还要受记给一切的众生啊，受记一切众生终当成佛，唯有这一个佛圣。所以在法华经的机门本门讲得非常的明白，机门有相，本门平等，本门平等，从这里呢才是大圣最重要的本怀。所以呢，他是泯灭了三世相，也没有了三界观，也没有了三受苦乐无记的种种差别，一切相归于平等，也没有取相之后的内外中，这是我礼拜五所讲的。如果你在这一切11亿上起了执着，有内有外，有过去、现在、有未来，有欲界、色界、无色界，还做这种种想的话，那都是无因。因那个字是什么意思？阿含经讲的意思，因就是这11种意。这11种意是怎么生成的？取相生成的，取相生成的。你在取相上种种差别，不见自性，还把差别做自性相，这样颠倒所造成的。可是我们老是看到差别意，不见到自性，这个一明明白白的道理，唯识理已经讲得很明白了，我们为什么不承认？还在差别意上呢执着偏空或偏有为道理，甚至产生4种执着呢？不论是各宗各派，在执着的心量上有这种差别，就是要去破执的对象，破执的对象。所以整个从前面来看，一直到讲大乘这个道理，都是这个意思。所以大乘的理在哪里？在于一一法中照达二空，这一一皆为大乘正理之门。正的是什么理？以唯识来讲，就是唯识理。什么叫唯识理？三性，三性要悟入二空，不是吗？所以从这里呢就可以把它圆满到这里来。所以从这里才可以知道，我们是取决是大圣与否的人，不是法，法是一啊，法是一。好，我们继续来看白法这一段。
请看乙白法，白法这两个字 百是一个名数，法呢，法是一个名词。好，我们先看百，请看到最后一行哦。弥勒菩萨在他所说的《瑜伽师地论本地分》中，将世尊所说万法为识的道理略为660法。到了世尊灭度后约900年，论主本论的论主天亲菩萨悯悟心切，为使人一知一从，再将660法浓缩为百法。天亲菩萨以为宇宙森罗万象虽然无量无边，但是总不出这五位百法。先看到这边，就说我们本论大乘百法名门论，这个百一个数字一百，并不是说哦，就只有一百个法，而是说弥勒菩萨他根据瑜伽师地论660法把它浓缩为一百个法。为什么这样子做呢？是为了使我们学的人一知一从。到这里为止，默学看到这边就会已经有问题产生了。既然我们本论总纲是一切法无我，既然一切法都无我，现在先说一百个法，不但有法，而且还有一百个法，那么怎么能够说一切法无我呢？所以这个地方要明白，老师刚刚其实已经说过了，并不是有一百个法，而是有一百个方法，要借着这一百个方法，一百个方法，在这一百个方法上，这个方法是用来照达二空，照达二空的方法要用来干什么呢？用来证入大乘之理。也就是说，这一百个方法是我们入大乘理之门，所以叫做大乘百法名门。门生起义，名名门，所以这几个字里头其实都已经怎么说呢，这几个字其实都已经把我们这个本论大乘百法名门论都几乎就已经都讲了，在这个题目里头就已经都讲了，接下来只是让我们更明白而已。所以在这里百法我们不必执着，就是这一百个法，其实宇宙人生的法何止一百，这一百只不过是归纳而已，而做这样子的归纳是要让我们一知一从。那这一百个法又怎么把它归纳出来的呢？是先把这一百个法数之成五位，这一百个法又分成心法、心所有法、色法、心不相应法和无为法这五种，所以称为五位。在心法里头有八种，心所有法里头51种，色法11种，心不相应行法24种，无为法6种，加起来100种，所以称为五位百法。好，接下来我们看法是什么。我们已经知道了百只不过是一个数目字，一百个法。而这个法呢，法是什么？默学在练讲这个法的意思给老师听的时候，曾经出了这么大一件事情，很大一件事情。我在练讲给老师听的时候，我就先照着课本上面说，法是什么？万事万物都叫做法，一切事一切理都叫做法。一切事这是具体的，一切理这是抽象的，不管是山河大地还是日月星辰，这些都是色尘，对不对？这些都是法。信心念定慧或者贪嗔痴慢疑，这些都是心法了，对不对？跟刚才色法不一样，这些都心法了。不管是善的恶的，好，信心念定慧这是善法，贪嗔痴慢疑这是烦恼法，这些全部都是法。所以我说法，万事万物不管是什么，只要你说得出来的就都是法。好，这是法最大的范围，把法缩小。法又可以分为非常非常非常多种的分类法，随便举一举，法可以分为有为法、无为法。有为法是造作法，是生灭法，这些就是有为法，和有为法相对就是无为法。或者我们说法可以分为世间法、出世间法，我们也可以说法是什么？ 很多很多种的分类方法。还可以讲世尊，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他自己说过法是什么，他说见缘起即见法，所以法最小的范围可以说只是讲缘起，缘起法才是法，其他的不是我们所说的法，这样子讲是法最小的范围。